书接前文，有个日本人拜望郭松龄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郭松龄心里讲，这为什么呢？非常礼貌的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。这日本人要礼貌，公事包放下，俩手往科技盖上一放，上身是笔管调直。等侍者招待都出去了，门关上，郭松龄这才问：“请问先生，在哪儿发财？尊姓大名呢？”这日本人满口流利的中国话，说的相当标准，甚至比咱们中国人有些人说的还清楚。这日本人一乐，郭司令，恕不能奉告，这个我暂时先保密，您不要问我的来历和姓名，我只是跟您谈一个事儿。您是不是代表张作霖将军到日本观操的特命全权代表？
啊，对呀，这还假得了吗？
我们的外事机构跟你们已经都联系妥了，难道你们对我的身份还怀疑？
不不不不不，
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您临起身的时候，张将军没做什么交代吗？郭松龄就更愣了，请问阁下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身份就是来观操，旁的我一概不知。这日本人一对小黑眼珠叽里咕噜来回转悠，看那意思画问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郭松龄进一步就问：“阁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哎，好吧，不把话说清了，郭将军还糊涂，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你没到达我们日本国土之前，我们的外相、外事机构驻奉天总领事馆、关东军总司令部和张作霖将军多方面接触，张作霖将军对日本有求，说是要购买大批的军火，要从我们银行借款，但数目他没有提，却有急用。同时跟我们说，他最近要派他的代表前来跟咱们谈判这件事情。可是我们等到今天也没见到这个代表。那要说见着的就是郭松龄将军您，而您又矢口否认没接受其他的任务，只是到日本来观操，这就叫人莫名其妙了。啊，郭松龄这才听明白，看看，其实他这回我全懂了。张作霖派出俩代表来，表面上是我来观操，暗地之中有个代表就是于春汉，他就是来借款来购买军火的。张作霖没跟我提这件事儿。这于春汉到了日本国土后，为了开心去逛窑子，跟韩福聚他发生了摩擦，为争夺那个日本女人，好像没出了人命， 可见于崇汉到现在还没露面，那这人躲哪儿去了呢？跟谁去接头去了？啊，真秘密呀，连日本人都摸不清底细。后来郭松龄套这日本人的话，日本人说了，我是日本参谋本部的，我的名姓无关紧要，您不必问了。我奉参谋总部的长官来了解这事，既然郭将军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这日本人就走了。就在同一天，韩复榘请郭松龄，韩复榘派出密探去了，也把事摸清了。闹了半天，于崇汉到日本来了之后，住的一个极其保密的地方，根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，据说跟日本某官方人士已经达成协议，要借日本巨款将近3500万日元，还要从日本订购飞机、巨炮和步枪、手枪、子弹、炮弹等等等，数目不详。现在达没达成协议不清楚，但是可知于崇汉来的非常着急，这些东西必须马上运到奉天去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眼前要有一场大战，这是积极为大战做准备。韩复榘说到最后，我老弟，此时此刻咱们弟兄坐在一块儿处理谈心，回到咱那块国土之后，背不住就动家伙呀，看得出胡帅安心不良，非要消灭国民军而后快，进而独霸中原。他想进中南海当大总统，也可能想黄袍加身，尝尝皇帝的滋味。恕我直言，张作霖的野心太大，超过袁大头。老弟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跟他干，给他卖命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提防的卸了磨杀驴呀，因为你是外国人，你不是老张的班底可靠的人。我不是挑拨离间你们。那么老弟，这样回到奉天之后，张小个要派你领兵打我们国民军，你持何态度？郭松龄到了现在都明白，别看韩复榘是大老粗，分析的完全正确。张作霖在暗地之中积极购买军火，扩军备战，前方加紧练兵，肯定矛头对准冯玉祥。不把冯玉祥彻底消灭，黄河以北各省难以统一。如果达到目的之后，他进入北京，然后南下进兵，吞并全中国，他就是按照这个去。郭松龄心里说话，我从日本官操之后得回国，他真叫我领兵打仗，不管是打谁，我能给他卖命吗？绝不！我再也不给老张家使唤了。哎呀，想到这，郭松龄心里长得草了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中国，飞到天津，飞到第八军、第九军、第十军弟兄的面前，牢牢的把兵权我给抓住。 这十几万弟兄我不能放弃，这十几万条枪我不能撒手。时间拖长了，张小个子就背不住替换旁人了，兵权给我夺去，我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啊。他这番话没跟韩复榘说，但是向韩复榘表示，韩师长你放心，回国之后你见着冯总司令转达我的意思，如果张作霖齐心大打内战，我绝不给他卖命，特别是把矛头对准国民军，我坚决反对，有必要的时候我要倒他的戈。
老弟，真的，
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不管你做得到做不到，你有这几句话，老哥哥我领情了，我一定上报冯总司令。来日方长啊，兄弟，如果有不得意的地方，你只管找我，或者找我们冯总司令，那是人物，那仗义。比张作霖强多了，不信咱们就往长了处。话谈到这为止，其实郭树林也向韩复榘多少交了点底。紧跟着关操的日期到了，韩复榘、郭松龄全出席了，一共39国的代表在东京的郊区特制的一个大马场，这叫修建的阔气。等他们下了汽车之后，顺着台阶上了观礼台，被让的第一排高级雅座。他跟韩复榘肩并肩坐着，在他们的身后每人都有一个翻译，都是日本的少佐，有名的中国通，另外每人发了一架最新式的望远镜。那招待都是上乘的，在他身边左右，美国的、英国的、法国的，那都多了，咱不必细说了。等秋操一开始，日本人的海陆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和着音乐声、军药声，步入会场，唰唰唰从主席台前通过。果然是相当整齐。紧跟着空中表演，日本最新式的战斗机以最低最快的速度俯冲而下，就贴着观礼台的上边，也可以说贴着大伙的脑门子，飞过去了。哎呀，把地上的小草都推倒了，有人戴着大盖帽都给周飞了。这日本空军有意的显露一下，紧跟着是空中编队跳伞。他和韩复榘拿着望远镜观看，郭松龄坐在心里有数，一瞅日本的空军很厉害，那当前我们中国来说相差的太远了，多少我们有了自己的飞行员，驾驶技术能达到这种地步，那中国的空军肯定就强大了。现在不行，空军表演结束之后，炮战，日本最新的大炮轰轰叫着，前面那是假设的敌人，其实都是靶子，每发炮弹全都命中，大家喝彩。紧跟着陆军开始冲锋，再看日本人呢，出动了5000名陆战队，都是大枪是杀着刺刀，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假想的阵地。紧跟着一场肉搏战，白刃格斗， 他们站起身来，拿着望远镜一看，看清楚了，对面是战壕，里头有假设的敌人，都是稻草扎的人。郭松林一看，那假人怎么穿这衣裳，戴着帽子，像中国人？哎，难道他们假设拿中国人当靶子？当时他把脸沉起来，扭回头问那日本少佐：“请问，贵国那些靶子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，这什么意思？”
哎，
郭少爷，你误会了。到了我们日本，农民也戴这种帽子，也穿这种衣服，绝不能拿贵国人当靶子，是吗？郭松林暗自咬咬牙，心说这翻译他妈挺狡猾。但这玩意儿你还不能追根问底，也无有什么凭据，只是心里不通的而已。韩福玉就问郭松林：“郭司令，你看日本人这军队怎么样？”“
好，
好，训练有素，指挥官训练的有方，战斗力十分强大呀。别看日本国土不大，日本人斗志旺盛，他的大和魂的精神是令人可畏的。不过呢，我发现他们的海陆空，特别是陆军，暴露了一大缺点。”“
哦，不是吗？”“
但闻高论。”“什么缺点？”“哼，他们有点过于虚张声势。方才你看五千名陆军开始抢夺阵地白刃格斗之时，他们可劲叫唤，这你看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”“
啊啊，是啊，我耳朵都要震聋了。”“
这就是吓唬人而已。”“呵呵，其实要不被他的气势吓倒，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郭松龄说的真对，你看那个打仗为什么要叫唤呢？一是给自己壮胆子，一方面吓唬对方。你看那武打的片子，嗨嗨嗨嗨，你说用得着吗？你嗨什么玩意儿呢？还给自己壮胆啊？日本人在厨房呀呀呀，这一叫唤五官都挪移，使对手心一大颤，他占上风了。这韩福聚就说：“哎，郭司令，这玩意好啊！回去之后，我再训练军队，都调那大嗓门，肯定在那叫，那那一叫呢，就胜利了三成。”俩人哈哈都乐了。关操之后那两天，韩福聚提前起身回国了。郭松龄另有打算，送走韩福聚之后，郭松龄当夜晚间仔细一盘算，制定了自己行动计划，马上呢发电报告诉张作霖说：“大帅，我在日本关操已经结束，但是日本训练军队有方，有很多奥秘值得咱们学习。我打算多住几天，进行实地考察，把宝贵经验带回去，请大帅恩准。”“意思我在日本多待几天，先不回去。”实质上就在当天的晚上，郭松龄就起身出发了，走了，没回奉天，是哪去？上天津了。那电报是假的，先稳住张作霖。郭松龄回去干什么？抓兵权，先把这三个军给抓到手里头，没有枪杆子，什么也抓不转。简短就说，到了天津，见到他夫人韩淑秀， 那两口子能断音信，韩叔秀也是听着丈夫要到天津时间来迎接，见了面之后两口子都穿着便装，韩叔秀告诉郭思林，我给你安排好了住进意大利医院，那地方有安静的保险，军警都不敢到那里去。郭松龄就进了意大利医院特等包房，意思身体不好需要做全面的检查，实质上这就是保密，外人不知道。郭松龄回来就问他夫人最近国内情况如何，这韩叔秀不简单，真是贤内助郭松龄的好帮手。冲郭松龄一叫，茂臣呐、我能在家闲待着吗？在你出国这段时间，我上下奔走，左右周旋，我见着我的老同学李德全，我三次见到倭民军总司令冯玉祥。你见到冯总司令见了三次了，那你们都谈了些什么？老陈啊，你可得原谅我，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就代替你做了决定了。我向冯总司令保证，如果张作霖再发动内战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或者攻打国民军的话，你肯定不带头，肯定不领兵，逼急了你要倒戈反正。冯总司令表示，如果你真有这个心，国民军愿做你的盟军，做你的后盾，可以双方联合起来对付张作霖。郭松龄一听，还能跟这个的发大，拉着他夫人的手，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干，好红。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慰，你做的没有错。既然这样，我心里就乱了天了。大事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在军区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，一旦被他们发觉，我可如何？